感谢神，谢谢弟兄姐妹刚才这么专心读经文，不过没关系，神会给我们机会，也 我也把经文呢打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待会呢还是邀请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再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呢是信心与恩典啊。那其实在我们神的救恩里面，在救赎里面呢，信心与恩典呢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啊。Faith and grace just like the two sides of coin of salvation。 那在 经文里面是15章，我们今天其实是继续上一次的信息啊，生命的捷径，我们查考了15章第一啊到20节。那结论是呢，真正的污秽不是从口出来的，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呢，彻底的呢，将我们信仰的焦点呢，从外表的仪式转向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将继续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离开了犹太人居住的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其实呢就是主耶稣当初宣教3年半最主要的地区，套用国内的一个术语啊，也算是主耶稣啊这个革命的根据地。那最主要的大本营呢就是加百农。那这一次呢经上没有特别说啊，他就离开了那边呢，往北走，到了推罗和西顿。那当年呢是属于腓尼基人住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区域。那这两个城市呢，就是今天所谓黎巴嫩，是两个靠海的城市，就面临这个地中海，所以是跟加利利地区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那在那边呢，他遇到了一个被主称赞大有信心的迦南妇人啊，那也就是一个外邦的妇女。随后呢，耶稣呢又再从推罗西顿地区呢往回走，又再回到了加利利海，在那边呢，他又行了神迹，医治了很多人，同时呢用7个饼呢喂饱了4000人。那在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啊，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关的记载，其实呢是相互的呼应，共同描绘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两个核心的面向：信心与恩典。那主耶稣呢还跨越了族群的界限，他邀请我们呢一起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共同来经历啊生命完全的满足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现在先一起祷告，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讯息的重点。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又聚集在一起，我们来用我们的内心来感谢你的慈爱与恩典。你的恩典没有界限，你的供应永不匮乏，求你的圣灵再次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看见那超越一切限制的信心，并置身于你无穷的恩典之中。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光交托在主你施恩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下一章。那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信心的边界，下一章。好，那相关的经文呢是在21节到28节，虽然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如果弟兄姐妹不介意的话，我们用起应文的方式啊， 请弟兄们呢读单数节啊，从二十一节。那姐妹们读双数节啊，你从二十二节，我们要轮读，用起英文的方式，好吗？好，那现在我数一二三，就弟兄请一二三，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姐妹请。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跟在我们后头拦扰我们，请打发他去吧。妇人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了。感谢神啊，这段故事啊其实非常的有趣。一开始呢他就指出啊，耶稣呢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啊，在圣经里面常常退哈，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我们现在常常用退休会 retreat， 也就是说他在加利利宣教，那是他主要的合场。那可能呢在服事上呢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安静，所以呢他就到了，带着门徒一起到推罗西顿去，就类似呢我们平常在教会服事，每年呢也会选一个时间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呢，我们进行退休会，希望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他退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区。那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呢，外邦人地区往往是不洁净的啊。不过呢耶稣呢他选择这个地方呢，没有圣经上没有说明为什么，但是呢我相信是主耶稣主动的呢跨过了这一道文化跟宗教的界限。那这个在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上呢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那这些待会儿我会接下来慢慢的阐述。就在这个去外邦之地的途上呢，碰到了一个迦南的妇人。他这边特别强调是迦南，表示这个妇人呢绝对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妇人呢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呢，却发出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呼求，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我们要注意的呢，他这边呢他是一个迦南妇人，但是呢他却喊耶稣为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呢一般是犹太人他们熟读经文，现在当然我们叫旧约，知道呢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那是出于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大卫的子孙呢在犹太文化里面呢就是神所应许弥赛亚的一个称呼。这表示呢这位迦南妇人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对耶稣的身份有没有一个很充分并且正确的认识呢？弟兄姐妹你们怎么认为？应该是啊，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那时候主耶稣宣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相信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有听说到耶稣的神迹奇事，那也正巧耶稣要退到他的家乡去，所以在路上呢就碰到了，所以他的表现呢可以充分看出 他是不是马上把握到这个机会啊，就去求耶稣。好，但是呢耶稣的反应呢，从我们日常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有点冷漠，因为经上写的耶稣怎么样，一言不答啊。哎，这个就很奇特咯啊。耶稣呢也在前面我们在约翰福音啊也读过啊，在第四章时候，他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撒玛利亚也是一个外邦人的境界，他在井边碰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啊？他还主动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交谈啊。那并且我们从不同的经文里面看出，耶稣呢真的是充满爱跟怜悯，他有求几乎是必应。但是在这一次呢，为什么耶稣啊一言不答呢？啊，当然这边没有讲啊。可是呢，如果你是这位妇人，有没有觉得说，我这么的一个恳求啊，撕心裂肺的去恳求，你怎么不回答？会不会觉得你的心有一点点被 hurt 被伤害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一般正常人都会啊。好，但是呢，这位妇人呢，却显示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他应该是锲而不舍的继续跟着耶稣和他门徒这群人，并且呢，边走还怎么样？边求是吗？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呢，连门徒都怎么样受不了了，跑来跟主说：“主啊，这个妇人跟在我们后头，烦扰我们，请打发他走吧。”不晓得哈，在您过去日子里面有没有碰过哈？因为我在乡农村长大的，乡下呢也不晓得为什么哈，那时候出现这个所谓神经病啊，一般还都是妇女哈。我们当然现在讲神经病呢，我觉得有点不礼貌，但是小的时候啊，那孩子们呢都会讲，哎呀，疯婆子来了，疯婆子来了啊。在乡下在走路的时候啊，他也不会实际上去骚扰我们，但是呢就会跟在后面呢又唱又跳，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有时候我跟师母在开玩笑啊，我说啊，搞不好哈，他还真的是有那种沟通的能力。为什么呢？我记得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戴着这个隐形式的耳机的时候啊，边走边讲哈。我小时候那回忆马上出来，哎，我说后面有个疯子呀， 在那边自言自语啊。因为呢，不晓得那是一个新的科技啊。当然，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关的场景哈，但是却发生在这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啊要去退休会的途中。那一个妇人在那边不断的发出一些声音哈，那是很烦人的。如果您有这个经验呢，应该会体会这些门徒，所以他们就跑去跟老师讲啊，哎呀，是不是看怎么样打发他走吧啊？那这种一种这种心情。那这时候呢啊，主耶稣呢就只好说，但他说这个话哈，我心里想说，不但是应门徒的要求去跟这个妇人讲，同时呢也是再次的教导门徒，因为呢这个教导呢是呼应了前面呢马太福音有记载过的啊。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奉差遣啊，这个关键词呢是什么？是差遣。他奉差遣，谁差遣耶稣来到世间呢？父神。对了，是父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的非常多，主耶稣常常讲，我是奉父神的差遣，父神要我做的我就做，父神要我说的我就说。所以呢这边呢这个奉差遣这个词呢， 就表示说耶稣来到世间是要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啊！所以呢，就表示呢，这是有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三年半的时间，耶稣为了完成父神交代的使命。那这整个过程呢，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哈，如果尤其是您是研究所谓这个 public administration 啊，或是 governing 啊，有关这个公共行政方面呢，有一个词叫做 accountability。那这个词呢，中文呢，不好翻译。我记得，因为这个词大概是1950年代开始首先出现 accountability 啊。但是呢，一直大概到80年代啊开始剧增啊，然后一直到2000年非常多使用。那我来到美国进入研究所是1990年，我就记得在学校那学啊，老师常常讲 accountability， 哦，我就很困惑，因为呢当时查字典呢，还查不到适当的中文的翻译，所以我只好用英文去理解。后来到2000年呢，我被邀请回台湾担任 visiting professor， 我也碰到很多研究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学者，他们就说王教授啊，这个词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啊？最后我们的结论呢，就翻成了问责啊，问就是发问的问，责就是责任的责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原文里面呢，它最主要呢，这个 accountability 呢跟 responsibility 截然不同。responsibility 呢，我们中文翻成什么？责任啊。例如说我们这些教会里面，我们同工啊有同工的责任，每一个人你有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但是呢如果你有事，你可以请，你可以 delegate 啊，你可以让你的让其他人呢来完成你的工作啊。所以在这原文里面呢，这个其中一个 focus 呢， responsibility 呢通常是一个 teamwork，然后呢彼此大家可以 share 这个 responsibility， 但是 accountability 呢它的 focus 往往是一个 individual， 同时呢这个责任呢是无法 delegate 出去的，这是第一个 focus。 第二个 focus 就是这两个词不同的地方呢，就是 responsibility 呢它的 focus 呢就是你要去做啊，你要去 carry on，但是 accountability 它的 focus 呢是 resolve， 也就是呢前面你只要去做，哎，你就算尽责了。但是呢 accountability 呢，你不但要去做，还要做什么？做完成，要做成了。所以主耶稣最后讲了成了，意思说这整个的过程呢是完成了。父神把这个责任交代给谁呀？是交代给一个 individual， 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最后做成了。因此呢，这整个过程呢，就是用一个最好的词呢，就是 accountability。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你会看到主耶稣呢，他非常忠实的。为什么把问摆在前面呢？我们通常在中文里面呢，如果说你自己的工作没有完成，你的老板就会来责问你，是吗？啊，责问，或者在小时候你没有好好读书，父母亲就会来责问你，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啊？啊，所以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就决定给它颠倒过来，问责。问责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如果说你被交付了一个任务，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你一定要随时问你自己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这个责任啊。这个完成是一定要 accomplish 啊，一定要完成啊，一定要 successfully accomplish 啊。好，所以呢，中文叫做问责。那再回到了刚才耶稣在24节的回答，他一开始就教导，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教导门徒是要，他是奉差遣来，奉差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此呢，他刚开始呢一言不答哈，应该是这一次他是带着门徒要去推罗西顿做什么呀？去 retreat 啊，是要重新得力的。所以他并没有想要去跟这个外邦人去传福音。那这时候呢，门徒反而来求他要打发这个人啊，所以呢，主耶稣才是针对使命的问责来回答，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清楚地表达当时耶稣这3年半公开侍奉的对象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也就是犹太人，而这个妇女呢，她不是犹太人。这如同啊，在马太福音10章里面有记载，当时呢，主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如此吩咐：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注意哦，最后一段话如同他今天讲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因此呢，我刚才推论说主耶稣讲这个话表面上是门徒求他，主啊他太吵了，你去讲两句话吧啊，他就跟这个妇人讲。其实呢，因为我自己当教授这么多年，将近30年，我们叫做机会教育，他用了上一次讲的话再次提醒门徒啊，一个问责的态度，我们是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呢，保罗才在罗马书1章6节里面如此记载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目前我们常讲普世福音啊，神的福音啊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啊，这是不假的。但是呢，有一个历史进程，也就是说福音有个历史进程，先是什么人呢？犹太人，然后才是什么人呢？希腊人。如果说您用和合本的话翻成希利尼人啊，那在当时呢，凡是不是犹太人的呢啊，就用这个希腊人呢代表所有以外的。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坚持他的犹太文化，而当时中东地区还有包括其他地区是对罗马帝国统治，那罗马帝国呢是延续了希腊文化啊，所以呢就用希利尼人或希腊人来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耶稣问责的态度引申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福音是有历史进程的啊，先是从犹太人，然后慢慢呢才逐步到外邦人，包括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体现了神救赎计划是透过他的选民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先，然后再将救恩呢扩展到全人类。那耶稣呢是父神差遣，道成肉身，以他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耶稣给迦南妇人呢严峻的回应， 刚开始是一言不答啊，突然又是一个很严峻的回应啊。这个呢，并不是他歧视外邦人，而是耶稣以一个问责的态度呢，照着父神所教训他执行并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回应啊，更是常常让人误解。今天我会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去解释这几节经文呢，是因为我多年带学生团契啊 ，student fellowship， 因为大家都晓得这个研究生啊 ，graduate student 都是非常 critical， 他们对逻辑也非常强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主耶稣你不讲，老师你教告说主耶稣是爱吗？怎么人家来求他，他一言不答呢？然后呢，要回答的时候反而讲说，哎，我这个是来救犹太人的啊，你不是犹太人我就不救你啊，这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嘛。但接下来最挑战的呢，是耶稣讲呢，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谁吃啊，丢给狗吃啊。哎呀，他们就说，老师啊，怎么耶稣骂人 骂狗啊，这个太难听了吧啊。那我们必须要明白呀，当时在犹太文化里面呢，狗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贬义词哈，用来呢称外邦人，凸显呢犹太人是神选民的身份和洁净。那耶稣呢使用这个词汇啊，它并不是歧视，而是采用了当时啊在犹太社会普遍的一个认知和界限。好，弟兄姐妹们，这个重点呢是一个界限。因为呢刚才说过，耶稣差派的使命在福音的进程里面，第一步是要将福音传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一次呢，接下来他所行呢是一个跨界限的一个救恩，其实也预表呢后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所交付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什么？施洗啊，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哇，这个呢其实逻辑是一致性的，也就主升天之后他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他已经遵循父神的交代去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接下来呢福音就要广传到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同时也讲啊，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啊，地极。所以感谢神哈，在神这样伟大的一个救赎计划其实是不分界限的。所以这边呢会让人误会，是因为这边好像画了界限，但是呢这是福音的历史进程。当我们理解的，尤其这边我们做科研的弟兄姐妹非常多，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经常我带学生的时候我说，你们一定要 step by step 啊，你不能够 jump 啊，当你跳跃的时候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错误了，你一定要很忠心的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主耶稣呢他在定时下成了，就是主神父神叫他计划完成了，接下来升天之前就把这个使命大使命交付给谁呢？交付给了门徒。有没有包括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有啊。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呢都叫做门训、门徒培训或门徒训练，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大使命中有份。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呢这个狗这个名词， 因为主耶稣当时他带的人，他传福音的对象都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他只是采用了当时呢社会里面所用的一个名词啊，来划清这个界限。那并不是耶稣歧视呢，其实我们也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区分你我啊。我举个例子，最近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好不好啊？啊，不太好啊，因为他的那个新的首相，一个女的首相叫什么呀？高市早苗哈，嗯、啊，他开一些啊，我会讲一点点日文。那他讲的话得罪了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就马上把所有的旅行啊什么都停止交流。哇，一下子啊，这个去日本旅行的价钱就掉很多。哎呀，师母现在台湾呢、啊，就说。本来去日本的旅行团呢、啊，假设原来是同样的行程啊，假我先换算成美金，假设是2000块美金哈，大概2000多一点，我给他 round 到2000，现在只要1500，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团呢、啊，通通退掉，他卖不出去，所以就降价促销。哎，我说只可惜我现在工在美国，我还是教学官嘛，肯定要去抢这个便宜的嘛啊，好了。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其实紧张是也是有高高低低的。嗯，我们常常用什么词来区分咱们跟日本不一样啊？我们喊日本喊什么？哎，鬼子嘛，啊、嗯，只要一讲鬼子就知道是日本。我父亲就常常用这个，为什么呢？他是抗战老兵啊，当然现在他已经回天家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我去日本，他就不开心。你去鬼子那边干嘛？啊、嗯，就教训我啊、嗯！所以你知道这个仇恨呢、啊？因为他自己呢亲身目睹了在抗战时候啊日本人的残忍啊，所以用鬼子啊，就我们也犯这种也不叫错误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词来区分你我，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啊，在英文里面有没有呢？英文里面有没有这样？也有啊。野蛮人英文要怎么讲啊？啊 ，barbarian 啊，那这个词你们知道怎么来的吗？哦，这个词呢，原来是从希腊文 barbaros 啊变过来的啊。那希腊人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词呢？因为当时呢，希腊人呢接触到非希腊文明的时候啊。发现那些人讲话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啊，所以就叭叭 rose 讲话叭叭叭叭叭叭的啊，所以我们中文里面呢也常讲南蛮什么绝舌呀，绝舌的意思就是讲话像鸟一样啊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啊跟越南人接触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南蛮绝舌，他们发音的啊。发音的那个方式啊，就好像东南亚人就好像鸟叫一样，所以这是有原因的。现在听起来，当然我们不能讲哈、啊，变成那是一种歧视。但是呢，在当年那个时代呢，是作为呢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个分界，大家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指责呀啊，耶稣这样讲。那另外一个例子啊哈，为什么耶稣讲狗？待会儿那个妇人小的是讲他呢？就如同呢、啊、在18、19世纪的时候啊，随着殖民的扩张啊，西方人来到中国，所以呢在上海啊，很多人去做工啊，他们叫苦力。劳苦的苦，力量的力，不晓得这个名词国内现在还有没有用啊？苦力这个字呢，现在在英文里面叫 COOLIE 啊，苦力哈。但这个词最早其实是从印度来的啊。印度话里面呢，劳工哈，劳工呢就叫做苦力啊，就叫做苦力。那英国人去殖民了印度，所以呢，这些做工的人呢就叫 coolie。 那随着的英国的殖民，因为鸦片战争，清朝被打败了以后，五口通商，慢慢的呢，就很多海岸城市呢，就需要去做工的，就要苦力。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呢，是看国父孙中山先生写的《三民主义》啊，《三民主义》呢里面呢，他就提到在上海码头有一个苦力啊，买了一张彩券，你苦的时候啊，都想要发财，对吗？根据研究啊，德州我们不是都有 lottery 吗？啊，那因为我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我读了一篇文章，就讲说，以这个社会阶层来讲，哪个阶层最喜欢去买 lottery？ 穷人，穷人啊，就社会底层的人，因为他想要一夕怎么样致富啊，所以他们喜欢去买。好，所以这个苦力呢，就去买了一张彩券，想要一夕致富。但是苦力呢，他这个怕摆在家里面不见呢 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扁担哈、啊，如果这边有农村长大，应该晓得扁担，有挑过扁担吗？我也挑过扁担啊。扁担是用竹子做的，这个前面呢啊有个地方有个头，他你可以把那个，他就把那个彩券呢藏在这个头这边，他想这个最安全，因为扁担是他生活的工具嘛，每天就这个挑扁担就带着走就安心。等到一中彩券的时候，他一想，哇，我这下子可发财了，就把这根扁担呢就往黄土江里面丢了。哎，这听起来像个笑话，像个笑话哈。那国父讲这个笑话的意思呢啊，就说呢，这个中国那时候很苦，我们想要发财啊，想要发财啊，那所以他三民主义呢是民族、民权、民生啊。他说呢，那张彩票相当于民生，你想要致富嘛？但是根本是什么呀？是那根扁担，就是民族主义。他说中国呢，因为中国以前是西方人都笑我们是一盘什么散沙呀啊，他说中国人不团结的话，是永你就算你中了彩券，就好像你把你的扁担怎么样丢到黄浦江。所以国父呢，国父是基督徒，大家都清楚吗？嗯，所以他可能也是从耶稣传道啊，用比喻的方式，哇，有机会啊，大家去读一下三民主义、哦、我这边不是讲政治，他里面哇写得可好的啊、嗯，写得可好的，并他把引用了非常多圣经的故事啊啊、嗯，那。这边呢，就是我再次就是想用这些故事带回大家，因为大家都知识分子，也都是教会领袖。我来了教会几次啊，我参加主日学哈、啊，我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看过哈、啊、一个教会这么认真在主日学的，并且呢，每一个人哈、啊、都具有担任主日学老师的 potential 啊，真的真的，我不是夸奖你们呐、啊，所以。我来这边其实我准备哈，我每次也会花比较多时间，我会讲的比较细，就如同我现在在彼岸教会，我带这些的时候，我说你们都是将来主日学老师，所以我会追根究底哈。为什么要追根究底呢？你如果碰到了一些哈比较喜欢追根究底，你答不出来，你就会让他在信心上怎么样跌倒。那主耶稣上也提醒我们呢、啊。让人跌倒人就怎么样啊，有祸啦啊、嗯、最后要跟绑了一个石磨要丢到大海去啊。那这个态度我要感谢我的 mentor， 我当初在年轻时候在教会里面一个牧师，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反省今天有没有很认真的去教导。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做的最好榜样， accountability， 每天你要问责，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尽责啊？有没有问自己尽责？所以每天我也是，来去一般的教会啊，有的他那边比较松散或不在乎啊，我再怎么大声疾呼啊也没用啊，那我就照本宣科就好了。但是我来到溪水旁哈、啊，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稍微多讲一点啊，弟兄姐妹们不要怪我啊。这个我们中文常常讲哈，爱之深才怎么样，责之切哈，问责问责的责哈，不是责备的责，是责任的责。爱之深，责之切，就希望说大家啊能够在大使命中啊有份。不但有份呢，还要非常非常认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最好的示范啊！真的求神怜悯，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跟主讲：“主，成了，你在我们身上交付任务，成了啊！”那主耶稣说：“啊，你真是这个忠心良善仆人啊，那真的就是这个最大最大的安慰了。”好，现在大家都明白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妇人呢，当耶稣说这个给儿女吃的饼啊不好给狗吃，他并没有讲说你是狗啊，主耶稣并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讲说我不好把给儿女吃，儿女是指的谁啊，弟兄姐妹们，有以色列人嘛，犹太人，不好给狗吃啊。但是这个妇人却知道说是讲他耶，哇，这真了不起啊。不过呢，当大家明白呢苦力啊，我问过我上海的同事，他说上海话里面仍然用这个字，上这边有没有上海来的啊，上海话里面是不是苦力啊还是有，就指那些低下做事的人嘛，是不是啊，他说还在用啊，还在用。所以呢这个妇人一听了狗这个字啊，他虽然不会讲，他也许他不会讲犹太话，但是呢他一听到说这个话哈，就是要讲自己了。这个就好像啊1949年有一批人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啊，大家记得知道这段历史吗？那在台湾呢，这些人叫做外省人啊，也就是说你是从外别的省来到的。那在那边呢，本省人呢为了区别，就喊这一批外省人呢用汉语讲叫猪啊，叫猪啊啊，福建话呢叫迪亚啊啊，这个跟广东话很像。这边有没有讲广东话的啊？哇，如果说有人讲你还迪亚啊，哇，这就很严重了，是不是啊？骂人嘛。但是呢，从小呢我就知道，当他讲的那个话，我刚开始。福建话不太会讲，当然现在会讲了哈，慢慢学嘛。一开始你就听到，哎，我只要一出现在那，哇，啊，滴呀滴呀，就知道说是喊谁呀、啊，就喊我啊。因为呢，这个无形中你就学会了。所以这个妇人呢，听到耶稣讲 canine 就是狗啊啊，就知道说讲的是谁呀、啊，讲他自己，哎。但是这个妇人了不起的地方啊，你听到有人啊、骂你猪的时候，你开不开心啊？啊，不开心啊，你一定会跟他去 argue 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妇人呢没有 argue 啊，他没有 argue， 他反而呢很谦卑的哈、抓住耶稣基督中话语狗的贬义词的，他说猪啊不错啊，意思说Yeah, I'm God 啊，不错。但是呢，还是抓住耶稣的话。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在美国呀，这个我也养过狗哈、小时候在农村面，大概家里面都有狗。那些狗都是吃桌子上掉下碎渣儿啊，有时候主人。鸡骨头或什么那个排骨啃一啃，剩下的骨头就怎么样，就丢给狗吃了哈，就是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但是呢，在美国的狗啊，真有福气、哎呀，现在呀，这个我去 Getaway Mall 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推那个娃娃车啊，里面坐的不是 baby 啊，坐的是什么啊？狗啊，还给他穿的那个。像那个英国一个很名牌的衣服，那天我看了，因为我对名牌不太熟悉，英国最有名的牌子，那个时装的牌子叫什么？ Burberry 啊，对对对对对，师母就很晓得了，嗯，他就穿着那个 Burberry 的狗的衣服呀，哦，那个并且呢，喂的狗食啊，都是在那个最专门的调配的，跟 baby food 长得很像，哇。所以在美国哈，我觉得当狗啊，还蛮有福气的。好，它不吃这个桌上掉下来的啊。好，但是呢，在当时农村里面，都晓得狗呢还是主人掉下来的。这个呢又代表呢，这个妇人啊，我在读到这段，我好感动啊，救恩。如果是一块饼哈，救恩是一块饼啊，掉下来的零碎有没有功效啊，弟兄姐妹们？有啊，啊，不是说一定要吃完整的饼才有功效。No， 这边这个妇人意思说，只要有一点点碎渣，就一点点的意思，就有效啦啊，所以。他能够抓住耶稣的比喻，用同样的比喻来回应，哇，这个就让耶稣也折服了。所以主耶稣就夸奖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哇，在这个圣经上啊，被主耶稣夸奖信心大的没几个呀，哦，还往往都是外邦人。所以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啊，真正的信心啊，是完全相信基督恩典的能力，并且呢超越世界啊一切的限制。当我们呢面对困境时啊，微小的我们啊，因为真的我们本来不配，我们也都是外邦人，但是呢，在神救赎的计划，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哪怕是最微小的恩典，都能够以谦卑和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恳求，来接受，这是第一个主题的重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主题。医治的无穷恩典啊，在经文29-31节，经文不长，我来读给大家，请大家弟兄姐妹思考。29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残疾的康复，瞎子看见，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好，在经历了迦南妇人信心的恳求之后啊，耶稣呢就离开了推罗西顿，又回到他的革命根据地加利利地区啊。那这边呢跟刚才场景呢完全不一样，刚才场景是一个妇人，那这边呢是一群人，那这些人呢哦，都是身体有残缺有疾病的，他们来呢是要恳求耶稣来医治他们。跟刚才的对比呢，那个妇人是为谁求啊？为他女儿求啊。那耶稣刚开始是不理他，然后是斥责他，然后呢是用一个比喻，但是那个妇人呢以他那种百折不饶的态度啊，抓住耶稣的话去求，也得到了。但是在这一边呢，耶稣有没有对话或者有没有说什么或教训什么？没有，就去治好啊，就去治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因为这些人是神要求主耶稣来传福音的对象，也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耶稣二话不说，他 他就治好了他们，这里没有严厉的措辞，只有无条件的怜悯和完全的治愈，充分体现呢神恩典的无穷性。那我可以归纳出三个呢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无穷的爱，耶稣并没有因前一次与法利赛人的争论，上次我们谈到跟法利赛人争论而心生疲惫，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我在学校里面呢，也是有时候也会累，有些学生呢实在不受教，讲了半天还不听啊，会有疲惫感。但是呢，耶稣并没有，他也没有因为呢刚刚在推罗西顿呢，这个跟这个外邦人的相处啊的而有所保留啊，他只看见了以色列家迷失羊的需求，就动了慈心。第二个呢是无穷的能力，他所医治的不是轻微的感冒啊等等啊，而是那些在当时呢被认为根本无法痊愈的绝症，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康复。这些病症就算摆在现代这么进步的科学也很难做得到啊，也很难做得到。第三个呢是无穷的见证，这些行耶稣行的神迹的结果呢是众人都稀奇，然后他们就归荣耀怎么样给以色列的神，因为这些人都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需要就动了慈心，马上就做完全的医治。那这些以色列人熟不熟悉旧约圣经啊？熟悉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经文呢有验证了，也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啊，他会行很多神迹奇事。现在呢我就将其中的两节经文哈，在以下书35章，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来读一下，那时开始，一二三请。那来换回到前一章对。感谢主。所以耶稣刚才所行的完全的神迹 exactly reflect 这个以赛亚书啊，所以呢这些犹太人马上就明白这位行神迹的人啊，他就是什么神啊，他就是神。耶稣呢是人神二性，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呢这些人就直接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好，这就是第二个节的重点，医治的无穷恩典。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三个重点呢，就是丰盛的供应。在经文32到39节，我们仍然用起英文的方式啊，双数节啊，请姐妹一二三请。好，33节弟兄请。谢谢啊，感谢神。这边呢在我们马太福音 前面记载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喂饱了五百人。这边呢，耶稣呢又行了一个神迹啊，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呢，喂饱了四千个人啊。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刚才主耶稣先完全医治了以色列家迷失羊在疾病上的需要。那这边呢，他又满足了以色列家迷失羊肉体的需要。我们人饿了啊，就会想吃嘛啊。我记得小时候呢，因为那时候环境不好啊，饿肚子时间是比较多，所以大人常会说啊，人是铁，哎，饭是钢哦，你们有这样说法啊，就是要吃饭，要吃饭。哎呀，吃了饭以后就有力气了啊！所以呢，这些人呢跟随主耶稣啊，已经三天了啊，都没什么吃的，所以主耶稣呢就动了慈心啊。主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啊。”那怜悯呢是神迹奇事的起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他不但呢关心我们属灵的需求啊，也关心呢我们肉体的需要。但是呢门徒的反应呢啊，却是呢这个典型人的逻辑。他们说呢，我们在旷野啊，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啊，叫这么多人吃饱呢啊。他们忘记了不久之前呢 啊在主耶稣在伯赛大城外的野地才用五饼二鱼呢喂饱了五千人啊，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所以才没多久。也忘了呢耶稣刚才呢才医治了所有病人的神迹，他们的眼睛呢只看到了眼前的旷野还有缺乏。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如此哈？我们被肉眼的限制，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困境，眼前的缺乏。但耶稣呢并没有责备他们，只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哎，你们有多少饼呢？他们说七个还有几条小鱼啊。但是呢这么有限的资源呢，面对四千个男丁啊，如果加上妇女跟儿童的话，那就更多呢。这才是神工作的起点，他不需要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他们只需要呢我们甘心乐意呢把我们非常有限的摆上啊，那神就会动工，奇迹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亦是如此啊。那我现在委身教会呢，比安庄非常的小。那前阵子呢好不容易我们有四十个会众呢啊，但是呢刘彼得牧师呢他的意向呢就是要直堂，他马上呢就切成两半啊，一半的人呢就因为他们住在唐城 Sugar Land， 就直堂出去变成了唐城彼岸，剩下的呢就留在中国城啊。那因为我是在中国城尾声啊，所以就留着。哦，他们刚走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姐妹就很不适应啊，哎呀怎么我们又变得这么小了啊。那因为服侍呢一个教会不管大小就是要这么多人来服侍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神给我们的机会哦，你过去没有参加服侍，现在是你怎么样参加服侍的机会了。我说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境看到，只要你甘愿摆上。他说王牧师我也没什么才能呢啊。我说总是会有的吧啊，那你真的没有的话，早上你可以站在门口派派单张呢。哎，他说这个做得到。我说好，我说来。然后呢在派单张的时候呢，第二个礼拜我说来的时候啊，你再多加一句话，欢迎你，脸上说的时候还要带什么微笑啊，我带微笑。哎，慢慢就有进步咯。后来他也很开心哦，他说他从来没感觉到在教会里面被需要。我说啊，都怪你在大教会里面呢、啊、你门儿都没有啊，轮不到你。因为我在大教会待过啊，想要轮到去教导讲到说我要等排位啊，被排队啊，因为人才太多了啊。 但在小教会里面呢，反而是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呢，重点不要被眼前的困境给限制住了。其实只要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摆上，神迹其实一定会发生的。那这边呢，下一张我做了一个表哈，下一张，对，这个就是5000人和4000人啊，有什么不同啊？其实里面有一些启示。在5000人里面呢，我们很熟悉，它的食物是5饼什么二鱼，那这边的食物是7饼什么几条小鱼啊？那剩余呢？5000人是什么？几个篮子啊？12个哈。哇，这边呢剩下多少啊？7个筐子哈。如果在农村住过，筐子比篮子要什么？要大呀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elaboration 呢啊，我一个体验。12呢，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呀？12支派。所以12个篮子呢是象征的以色列12个支派。7个筐子哈，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七是一个满数啊，一个满数啊，是代表的完全，也就是呢指出了犹太人以外所有 the whole body of the foreigner 啊，或兼海，也就是所有的外邦人。所以7个筐子，因为筐子比较大，就代表了所有外面的这个人，包括了我们。所以呢核心的意义呢，5饼2鱼呢是代表谁会被饱足啊？神的选民， chosen people。 那时候当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今天这个4000人被喂饱啊，跟你我在座都有关系，是代表所有的人都会得到什么？谁的供应啊？神丰盛的供应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呐，在这边呢，我们要理解，神的供应呢，绝对不是刚刚好。你看呐，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也就是我们常常讲一句祝福的经文呐，福杯怎么样？满意啊！真的愿神祝福我们呢，都能够有像刚才迦南妇人拿到一点点零碎的信心，以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呢，甘心乐意的摆上，神的赐福绝对是福杯满溢的。好，那现在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啊。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啊，从迦南妇人的全然信心，到回到加利利地区，以色列众人被完全的医治，到4000人呢被丰盛的喂饱，给了我们3个呢有关新生命的启示。第一个呢，突破身份的限制。我们是否呢因为自己的过去或出生而将自己呢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主耶稣呢要求我们呢学习迦南妇人，即便我们认为自己不配，也要以完全的信心抓住基督那超越身份限制的恩典。因为神的爱呢是没有边界的， no boundary 啊，是完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献上仅有的7个饼。我们在教会侍奉啊，还有在家庭里面生活，以及呢职场上的奋斗啊，是否常常也因为感觉呢自己在能力、时间、财力有限，而不敢委身和付出？以我自己来讲呢，这个在学校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当我看到了教会的需要，那在刘比的牧师的邀请之下，所以我愿意跟他搭配，愿意跟他搭配。时间忙不忙？真的非常非常忙， 师母呢在台湾，她也很关心我的生活，基本上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分别为政找一段时间，通常都礼拜五啊，我就跟她汇报一下我一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她最常关心我的哈、啊，就是我吃饱了没啊啊。她走之前呢、啊，哦，做了好多的这个所谓的便当摆在那个这个 freezer 摆在那个冷冻柜里面哈、啊，我就按时拿呀。那最近已经吃完了啊，已经吃完了，他也很担心。哎呀，我说我真是忙到啊，都没有时间想吃的事情。那他饿不饿？我说都还不会觉得饿啊，不会觉得饿，哎、很奇妙，很奇妙啊。所以呢，哎，我说好处呢，我瘦了啊，因为医生要我瘦，我一直瘦不下来呀。因为呢，胖的话就血压就高啊啊。医生说其实要说瘦一点就好了。所以最近呢，哎，稍微。瘦了一点点啊，因为师母不在，这个吃东西就有一点不太正常啊。总之呢，我讲这个呢，他也很高兴，表示他重不重要啊？重要啊！我说就等着你回来啊。好，那我讲这个呢，就是说再忙哈、啊，不能够耽误教会的服事，也更不能呢耽误在学校服事，亏损了神的荣耀。因为在学校里面我的态度呢已经让很多的我的学生都认出，他们私底下会来问老师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是，然后我就借着机会呢就传福音，所以已经有一帮的学生呢受到我的影响，后来呢他们这个现在将近30年努力啊，他们在社会上也都很有成就了啊。所以其实呢我们神交付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在所做的都是要容神一人，因此呢，我们呢啊，耶稣问我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嘛，哎，每一个人有的可能有人几千两啊，有可能几百两，不管多少，神会问：“哎，你有多少饼啊？”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该做的，只要我们谦卑的献上手中有限的饼。如同我刚刚讲，我在大教会待过，讲到门都没啊，轮都轮不到啊。但在小教会里面，哇，这个服事机会多不多啊？多呀，因为你不顶上去，谁顶上去啊？啊 ，if not me， 因为英文讲 if not me then who？ 因为在美国哈，我很多学生都在 military service 过，他们就常讲啊，在部队里面一句话。If not me, then who? 艰巨的任务你不去做，谁来做呀？所以今天大使命交给我们呢，我们在问责 accountability 啊，我们一定要记得 If not me, then who? 你不要把这推给他。今天我看了很感动，早上特别我说看的名字啊，我特别过于跟着连千讲，我说您是不是伟东的儿子啊？他说是。哎呀，我说好棒啊，我说这年轻人愿意服侍来私情啊。这真是好榜样，好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做的。愿主啊，都能够呢，让我们放下呀对匮乏的恐惧，凭着信心呢，跨越一切人为的界限，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呐、啊，领受他那无穷无尽的恩典与爱。好，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行踪向我们展现了你恩典的宽度与供应的深度，你的爱超越了推罗和西顿的边界，你的怜悯涵盖了瘸子、瞎子、哑巴的残缺，你的丰盛喂饱了在旷野中饥饿的4000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以人的逻辑来衡量你的能力，我们为着在你的恩典面前仍旧充满怀疑和恐惧向你认罪，我们常常像门徒一样只看到旷野和没有饼，却忘了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求你赦免我们。主耶稣啊，也求你赐我们如同迦南妇人那样坚忍的信心，使我们不论面对你的沉默、世界的排斥，或是自我价值的怀疑，都能够紧紧抓住你，知道你的碎渣也能带来无限的大能。求你赐给我们 奉献的勇气，使我们愿意将手中仅有的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献给主，并相信你必使我们所献上的在你的国度里化为无穷的丰盛。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生命中的残疾和破碎，使我们能够在地上亲身经历你那超越一切限制的恩典。主，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里面，我们真的是献上特别的感恩感谢啊！愿主你自己满意的恩典与信心啊，让我们与你同在，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